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3月28号星期五了，一周呢又要结束了。今天在全世界呢有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消息，缅甸在当地下午呢发生了强烈的地震，涉及到中国、泰国等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结果呢这一场地震呢直接呢是显示震央以南，就是包括1000公里之处的泰国的首都的曼谷啊，有建筑物呢受到这种地震的动塌震动的倒塌。地震发生在缅甸，倒塌的这个呢是发生在泰国首都的曼谷。那现场所传出来这个图像呢就显示着现场呢有300-400名工人正在施工哈、啊、是施工中，结果呢都在拼命的逃命啊，这30层的大楼正在兴建中的大楼呢就一下子就坍塌了。目前呢是有67名工人失踪，具体伤亡情况还不清楚哈。然后后来呢泰国的防灾减灾厅厅长呢在直播当中说，地震所引发的曼谷高楼倒塌导致呢3人死亡。那现场可以看到呢被埋在里边的工人都努力的再去挣扎求生，向外呼救哈，惨不忍睹。那后来呢泰国的国家审计署的副审计长他发言，因为这个楼呢是他们在建造的，是给他们建的。审计署是位于曼谷的，叫做在这个地区正在建设中的新的办公楼全部倒塌。本计划呢是30层高，总建设的预算呢约合人民币是4.6亿啊，是由意大利的泰发什么有限公司和中国的中铁十局有限公司联合承建的，是从2020年开始施工，后来因为新冠疫情呢一度暂停，疫情之后呢是再度开工。今天的这件事情呢是令全世界震惊，我们都知道呢豆腐渣工程，但这一次呢是豆腐渣工程呢直接跑到全世界呢去上演了。然后这个国企啊，它是一个国企，那他们自己呢就是马上就叫中铁十局嘛，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他曾经吹嘘嘛这个项目是他们的。然后这里边呢就讲到这个项目的优势呢就是抗震性，结果在这样的一个地震当中哈、啊、它是浅层地震，就地面呢只有10公里，那直接呢是全世界首个，这是全世界首个高层建筑呢在地震当中是彻底的垮塌，而且正在兴建之中。所以呢今天呢整个全世界都在播着这样的一个镜头哈、啊、那这个豆腐渣工程跑到全世界呢是第一秀。而这个中铁十局呢他们自己吹嘘这个项目之后，今天一发生这个事情，他们就拼命的删帖，把所有的这个吹嘘这个项目的和他们吹嘘自己的抗震技术的呢全部从他的官方网站上全部都在删掉哈。所以呢这是今天的3月20号，真的将历史上的今天他都会记录在这一天，在缅甸发生的地震，然后呢在泰国导致世界上30层楼高的这样一个高层建筑呢彻底的倒塌。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呢今天的这件事情呢其实让全世界再一次看到啊，这是出国的工程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质量，这还是一个很大的国企，就是这个水平啊。然后很多人说厉害了你的国哈、啊，厉害了我的国，然后发生了举世无双的豆腐渣倒塌秀正在全世界，而他呢这些文案这些技术哈、啊，都是一种吹牛的诈骗文案。而这个发生强震的缅甸呢我们华人很讲究这个因果轮报哈、啊，缅甸的这种诈骗区大家知道呢，他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真的是令人痛恨，它不仅是诈骗华人台湾人，它已经是形成了全球的诈骗的网络链。所以呢也有很多在网络上大家就在说哈，这是缅甸的遭报应了，干了太多的这种天怒人怨的这些事情，很惨的哈。那么这是在缅甸的地震，所以呢这是今天的这些非常大的一个消息。从这里边能你要是仔细想啊，这里边涉及到很多很多的 一些新闻和历史，过去、现在和未来，你都能够看得到。现在的这个社会，我总说2025年，包括现在呢，是一个非常令人激荡的时代。从政治，从美国到整个全世界，人和人之间也显现得非常非常的对立。这种对立之间呢，就导致了很多人听不得不同的声音啊，和自己观点不合呢，就简直动辄就是喊打喊杀，已经没有过去的那种包容和互相尊重啊。那么这些呢，都导致了世界上的真的是正邪、善恶、对错已分明啊，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在缅甸所发生的这个诈骗呢，又因为网络，所有的这些事情全部蔓延到全球。一个地方或者是大家都变得不好的时候，它是拉着这种洪流，整个世界都在滑落。所以呢，这一次中共的这种豆腐渣工程已经无法掩盖哈。那么缅甸的这样的一个诈骗呢，也是集中在一起，地震、诈骗、豆腐渣全都在今天的爆发出来了。好了，那这是呢今天的这个很大的消息。如果回忆的话，明年这时候的历史今天一定呢都会在历史上浓浓的写下这一笔。今天呢是星期五，那今天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股市啊，今天可以说是遭遇了黑色星期五哈。那道琼呢直接大跌了700多点，可以说从周一到周五，美国的股市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转。从周一啊，上周五延续的乐观情绪，本来以为呢这个川普的贸易关税啊会缩减，结果呢从周三开始，周四周五连着哈，他已经把关税呢已经说的推出的是非常的严厉。虽然呢这种关税是为了去振兴美国，但是呢他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不确定性哈，他今天这样了，明天又那样了，一会儿松了一会儿紧了，所以呢这是令市场呢忐忑不安，非常的焦虑。那今天呢基本上还有呢消费者的信心指数，还有 PCE 发现呢也是比预期值和上个月值呢都是增加的。那么这又让大家担心呢通胀的又在重来，那么这些都导致了今天市场的卖压持续。道琼斯今天是下跌超过700点，纳斯达克呢下滑是 2.7%。所以呢基本上哈，今天的美股呢遭遇了一个连续的下跌和学习。如果说前两天有分析师呢说，哎呀，现在已经是这一次修正已经结束了，那么现在呢分析师认为第二波的下调呢已经形成。道琼呢今天最终是收跌了715.8，跌幅是 1.69%， 收报41,583.9，是从3月10号以来最大的单日的百分比的跌幅。纳斯达克呢跌 481.04 点，跌幅是 2.7%， 报 17,322.99。 S&P500 指数下跌了 112.37 点，跌幅 1.97%， 报 5,580.94。 费半呢今天也大跌 130.35 点，跌幅 2.95%， 报 4,284.91。今天特斯拉又跌了将近 10% 哈，真的就是每天都是这样的将近 10%， 昨天就是 5% 的涨，前天 5% 的跌，今天 10% 的跌哈，整个的市场的波动是非常的剧烈。今天的一个经济令人担忧的迹象呢，就是 PCE 的指数哈。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公布这个数据呢，显示 PCE 物价指数年增率报 2.5%， 符合预期值 2.5%， 也和前值的 2.5% 相等。但是呢它的关键啊，它核心 PCE 扣除波动的食物啊、能源呢、啊、这样的物价之后呢，它的年增率报了 2.8， 大于预期的 2.9， 也大于前值的 2.7。 核心 PCE 的月增率呢是 0.4%， 大于预期的 0.3% 和前值的 0.3%。 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就是本来也是联邦哈，就是联储最看重的衡量指标。因为美国的 GDP 啊，近 70% 都是个人消费所代表的，那么大家要不要去花钱啊？那他去不去这个这个还是在增长，那么大家就觉得这通胀下不来嘛哈。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今天呢也是恶化了，它的这个密大的信心指数呢也显示着综值报了57，低于预期的57.9，也高于前值的64.7啊，就是这是三月的。所以呢投资者就担心了，这就可能会减缓消费的支出，然后呢总体的信心呢 也显示着这是从2022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其中调查的大部分的数据呢，或者是担忧集中在对经济前景的比较悲观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上，所以这些呢都在今天的股市上反映了这样的一种低迷的情绪。你像这个纳指哈，以科技股为主的，它跌幅呢这都已经来到了 2.7%， 七巨头它的市值呢今天蒸发了5050亿美元，标普呢也跌幅呢也达到了近2%，11个板块当中有10个哈，今天呢都是收跌的。今天的这种情况呢，那避险情绪很强嘛，所以黄金呢也创下了新的历史记录，债券的价格上升，市场呢都在避险了，都跑到安全资产去了。而今天呢是星期五，下一周就将是4月2号了，星期三，所以呢，美国将去公布。川普呢是说是解放日哈，将进一步的阐述重大的这种关税设施政策，同时呢会宣布这个汽车关税，而这些呢恰恰就是从周三开始的市场转折点。所以啊，就是一些分析师呢就在说，托尼，当你遇到这种大跌的日子的时候，每个人都预期最坏的情况的时候，那人们就肯定嘛，都害怕嘛，它就会减少风险。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周末前这种卖压呢是非常的强啊，甚至是呢在这个加速。所以呢他说事件的这种本身又可能呢会引起反弹，所以他说出了一个很金融市场经常说的啊，就是卖传言哈，一些 rumor 就导致了大卖，但是呢买新闻啊，又有哪些新闻啪点燃情绪了，大家又下手去买了，因为在一个低点了。所以目前的市场呢就是这个样子。第一季度呢马上第一季度初啊，我们看到呢市场在今年开年的时候一直呢对川普的上台嘛都是充满着一个希望，但是呢最近呢开始转成一个负面情绪哈。然后现在今天是28号了，29、30、31，到周一呢就要结束3月了，那标普500指数和纳指都有可能啊创下从2022年以来最差的一个季度的表现。这就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层面有问题吗？未来有问题吗？没有，只是暂时的关税让大家这种短期的这种担心。所以呢，这种市场的动荡又可能呢，为那些一直担心大型科技股估值过高啊，提供了一个买入的机会。随着第一季度的财报季即将到来，下周呢还有更多的关税的细节，所以一部分的投资者哈仍然是持着乐观的态度。今天像 Meta 呀、Amazon 啊、Netflix 呀、还有 Alphabet 呀，他们跌的幅度全都超过 4% 哈。还有呢，今天市场比较和 AI 有关系的，也是由 NVIDIA 所支持的，叫做 CoreWeave 这样的一家人工智慧初创公司，它呢今天是首次上市哈。那它这个上市呢，也表现的呢比较波动，它的代号是 CRWV， 开盘价呢是要价每股39美元，收盘价是39.78啊。这个是上市呢它已经筹集了15亿美元，也是从2021年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科技股的上市发行。它呢这个价格呢基本上是和它的定价相同了，但是呢最早期的时候他们定价是47元一股到55美元一股，但你看回头呢它是以39这样的发行的。今天呢也有这些个股呢表现的不佳，像 Lululemon 哈，它呢就下跌了14%，它是过去这些年非常火爆的，在2022年呢2023年呢，虽然呢那些疫情包括它的后效应哈，但都是没有让这家公司呢去受到很大的影响，相反的那个时候它是逆势而上，是爆红股，但是呢今年这两年都不行了，开始呢就是下跌了，今天下跌幅呢高达14%哈。为啥？就是它是卖衣服的嘛，那卖衣服健身这个东西你可买可不买的，所以呢他们在公布呢季报的时候就在说，消费者呢会更加谨慎的这种消费会拖累今年的销售的增长。所以市场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大家担心物价还要上涨的时候，车价也要涨，什么都要涨，大家就暂时别花钱，都观望一下。所以今天的这个 PCE 数据啊和这些企业的这些消息都叠加到一起了。 今天的汽车制造商的抛售还在持续当中。昨天我们已经说了，从周三、周四，今天首尔的现代哈跌了 2.6%， 德国的 BMW、宾士全都在下滑，美国的汽车制造商通用、福特分别下跌了 1.1% 和 1.8%。 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主要的这种指数哈，本周全部是录得损失的。标普500指数本周下跌幅度达到 1.5%， 也是过去六周当中第五次哈周的这种幅度呢全都是下走的。纳斯达克呢本周下跌了 2.6%， 今天一天就跌出了整一周的幅度。道琼呢一周呢也下跌了 1%。 那这些呢风险这个大了，那这个基准国债收益率呢也下降了哈。今年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从昨天的 4.369% 直接来到了 4.254%。 那价格债券是在涨的，黄金在涨啊，黄金今天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今天的涨幅呢直接达到了收盘时候达到 0.8%， 一度呢今天在上午的时候哈，它黄金期货飙升到一个历史的新的记录，直接来到了$3100每盎司，最高的时候期货呢达到了$3110。主要的就是这个车的这个关税的这个25%的税费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元这个走弱，那也支持黄金价格上涨。我过去也一直给大家在分析了哈，那黄金包括高盛他们说这个年底极端的时候可能来到4000，现在已经来到3100了。它在过去这一个季度呢上涨的幅度，黄金你知道达到多少吗？17%呀。所以呢会创下呢近40年以来最佳的年初开年的这种表现。第一季度啊，就黄金居然上涨17%，这得什么情况啊？这是黄金呢、啊、那一般是在战争啊等等的这种情况，对吧？大萧条的时候，现在美国基本面挺好，但黄金呼呼的再去涨。就是关税的不确定性，还有呢地缘政治的紧张，各个央行都在买，所以今天的华尔街分析呢都在纷纷的就是上调对黄金的目标价格。美银呢预测在未来18个月，随着中国和其他的央行购买更多的话，投资者呢购买实物支持的这种 ETF 啊等等，投资呢将会增加 10%， 那么贵金属将达到每盎司$3500，今天是3100了啊。高盛呢在之前呢也在说嘛哈，我刚才讲了这个 ETF 流入的意外的这种大增和央行对黄金的这种需求呢会保持黄金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动量。他们本来是设定的$3300每盎司哈，到今年的年底。今年呢包括实体黄金，纽约的黄金库存都在激增，因为呢机构投资者大量的将实物金条运往曼哈顿的保险库。来自彭博社的消息说，从去年11月份以来，COMEX 的期货交易黄金的库存呢已经飙升了，达到了2021年疫情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师呢是在说，机构投资者开始的应对措施呢就是囤积。他说你现在碰到这种情况，再加上一些避险需求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哈、这种黄金价格呢不断的在攀升。所以呢这种现象呢也发生在铜啊，那今年的铜的价格呢上涨了30%，因为川普呢这个关税已经非常的明确了，所以在4月2号之前大量的铜都被在运往美国。铜的期货也在纽约加速呢达到了一个新的记录。这都是我们看到现就是目前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重金属哈、等等。白银啊都是来到了13年的高点，也是3个月以来最好的这一周。期货呢每盎司超过$35，迄今呢为止开年白银上涨了21%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反正它是联动的了。那比特币呢今天是下跌的，它来到了$84000，也是呢今年开年下跌的幅度呢超过了10%。海外的市场呢今天大多数股市呢全部都是下跌的，欧洲的股市跌了 0.8， 日本225跌，包括韩国分别跌了 1.8 1.9%， 香港恒生指数跌 0.6%。所以呢目前的分析师就在分析啊，那就是大家都在等着吧，下周周三哈4月2号对等关税就会对科技啊等这些出口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那么大家都在担心啊，这会不会导致消费疲软呢、价格上涨啊，然后冲击非必要 必须非必需品等领域板块啊等等的。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市场则是兴奋嘛，对吧，就是川普上台啦，迎来黄金啦，减轻这个放松监管啦等等哈、啊、那个情绪呢导致这种 animal spirit， 但是现在呢已经转变为冬眠动物了，它可能会抑制未来几个月的经济增长哈，这是最不乐观的一些看法。所以如果关税最终呢会导致呢贸易伙伴让步的话哈，就是我们说现在大家这个市场90%、99%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绪，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哈。但是呢他的乐观的这部分支持这部分是什么样的呢，他就说那关税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不知道，各个国家到底怎么反应你不知道。所以呢在昨天我还在讲，就是这个加拿大对吧，加拿大的这位总统呢在昨天还气势汹汹的啊说美和今天的美国和这个中美加关系已经不是历史上的美加关系了，我们要寻找跟其他的国家进行贸易合作等等等等，那说的简直像断交一样。但是今天呢川普又跟他通话了，而且通话的时候呢表现非常的好，他说我们谈得非常的不错，然后呢会这个我还会去访问加拿大啊，那双方表示呢谈达成了非常好的共识等等等等。所以呢分析师呢就在说，一旦这种贸易的国家，这种贸易伙伴它能够让步，还有呢人工智能的这种叙事重新获得新的推动力，就很有可能又会提振的大型的科技股，那么马上这个市场又会回到啊当前的这个回顾当前的日子，认为呢这又是一个买进的这个机会。所以市场上现在就在看哈，那么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黄金也会成为大家买进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哈，这就是所有的一些分析和等待的过程当中的市场的压力。这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今天呢对于关税的问题呢，川普其实又发表了一些态度哈，那态度呢也是比较开放，但是呢也比较肯定，就是4月2号之前不会有任何协议。他说如果有其他的国家想对等关税进行协商来降低税率的话，他抱着开放的态度，但是在4月2号发表对等关税声明之前不认为会达成任何协议。所以呢在上周五的时候，川普啊是在空军一号上说，我当然抱着开放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做些事儿就可以获得一些东西，但他也警告哈，这些协议呢都要等加关税之后才能够发生。他说我愿意接受交易，但是呢美国已经被占了40年的便宜，或许呢更久。所以呢下周三啊，这个对等关税计划呢是透过这种积极的征税来平衡这种贸易的逆差，来推动美国制造业回流美国。那呢怎么样去决定这个关税的税率，到现在外界也不知道啊，所以都在猜呀猜，都在猜。今天呢一会儿我也会花点时间，大家就找到了他的经济，哈佛的经济学教授，也是川普的经济贸易的这个顾问了。那他有一篇文章在年底的，所以大家呢都在去看他，因为呢这个认为呢可能就是一个相当于和川普有着共鸣，甚至把它奉为可能是川普指南的一个大的逻辑哈。那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去详细的去说一说到底会怎么样。那我们看到呢到目前为止哈，那川普的政府决定去加税呢，到目前为止其实真正落实的是20%都在中共的身上，还有呢就是这个25%的进口的这个关税哈，那这些呢都是叠加在原本待定的国家的税率之上的啊，这是比较明确的。今天呢还有呢就是川普他们再度宣布，他说很快会宣布对药品征税。他说他有记者就问他，那你那些就是那种急救药哈，那救命的药物能不能豁免呢？税率将会多少？他不回答。他说呢，这一定会是呢什么样一个程度的税率呢？他足以把药品和制药公司带回美国的数字。我们永远不希望像在 COVID-19 的疫情的时候那样，我们的药品都要依赖别的国家啊。那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呢是所有的市场呢都在去问哈，那我接下来呢咱们休息一下之后，我就把呢大家终于摸着了再回头就找啊，你到底怎么着，市场企业最怕这种不确定性哈，你不确定性它没有办法去投资，害怕，因为你 可能造成两边的这样一个动荡。那他这个不确定找到的蛛丝马迹呢，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参谋高参，也是呢华尔街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那我们一会儿呢就仔细的看一看哈，到底他的这个框架和逻辑是什么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3月28号哈，今天我们经历了一个黑色星期五。我接下来呢就给大家去讲一下整个市场都在扒啊，它这个逻辑框架到底是什么。因为到今天为止呢，从3月26号川普呢宣布呢关于4月2号美国解放日的这种关税的这种说法，一个呢汽车的这个25%，那么这样的一个的征税呢一定会重挫欧洲、日本等等。而二来呢，它要实行全球的对等关税哈，那比对等呢将会更宽容，但是呢对针对呢一些 dirty 15的这种肮脏十五格呢就会有更高的严厉的税率啊，这些这种 dirty 15呢又恰恰就含什么日本、台湾、韩国啊都在这个里边啊，德国都在这个里边，因为顺差高对美国是占便宜最多啊，从他的角度上。还有呢就是4月5号还有一个 TikTok不卖就禁的这个法律呢最后延长的期限已经到了。然后呢他在昨天就已经提出来说，如果呢能达成 TikTok 的买卖协议的话呢，他愿意削减对华关税。中国那边直接啊昨天就在这个记者会上，外交部的会议会上直接就回绝了哈，这又是一件动荡的消息。他目前真正落实的呢是对中国的2次10%哈，本来是加拿大、墨西哥，结果人家那两个豁免了，因为芬太尼的这件事情这个10%已经加上去了。现在呢从中国进口的所有的货船呢这些关税已经体现出来了啊，因为从3月10号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中国那边也在反制，所以呢现在包括中国那边呢就是货船都已经空着呢哈，还有呢就是你不得不来的货物呢就在全都在提价，成本都在提高了。还有呢就是针对呢全球的钢铝的25%关税，这绝对是已经是落实下去了。那么4月2号到底哈，除了他上面所说的这些关税之外，他还会向任何购买委内瑞拉的国家的石油对吧，增加第 secondary 就是第二级的 tariff 就是关税了。也就是呢对国家你间接的去买制裁的国家的东西的话，我也把你呢去升25%关税。所以呢这个委内瑞拉的这种小试牛刀呢，这是它的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未来呢这种刺激关税可能会变成在其他议题上哈也施压其他国家的一个新的办法。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呢，川普啊他上任之后他所做的这种大刀阔斧的动作呢，大家有人很抱怨，可是他的这个背景昨天我说了，他昨天是从一个企业家创业者的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点是没有讲的，他的确现在跟所有的就爱国者在一起在拯救美国，在他们的眼中美国真的是不行了，在我的眼中也是不行了。那么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想一想，当所有人啊包括共和党人包括所有人连班农这种绝对是川普的支持者哈，有人把它称作极右翼，都认为川普完蛋了。那么在过去呢，左派极左的人包括民主党的甚至就是想把他送到监狱里，让他后半生在监狱里去过的，那包括呢都最后用暗杀的这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获选呢是被称作叫做政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川普非常清楚他经历了什么，他是从死亡线上回来，他知道要把他置之于死地的对手在干什么，所以他带着是一个大家可以想想这种涅槃重生的状态再到这个总统的位置上他要怎么去做，再加上他的创业者的这种方式，所以一点都不奇怪，今天他所做出来的事情是绝对不奇怪。他是一个他是抱着我重生我的生命的延长是神让我来拯救美国的这样一个心态，他怎么去做他一定会做到底，是不是？那所以呢他从入主以来很多分析，就是现在他们都在分析说哦，他的政策朝令夕改让人难以琢磨等等等等，这都是因为现在的媒体对他友好的都不友好，美国的媒体已经变质了，已经是带着意识形态的了。这两天我们看到他取消了 NPR 还有 另外一个叫什么来着，把他们的这个联邦 的资金全部都给停掉了。这个 NPR 里边的34个编辑吧，不对 ，sorry， 83个编辑全部是民主党的人。然后在听证会结束之后呢，共和党议员呢，那个 Paul 呢就在说，所有的保守派的媒体都没有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而呢，联邦政府资助的包括美国之音在内，都变成了政治形态的这样的一个输出，所有的编辑全部都是民主党的人，所以呢，他说这样的媒体不要也罢。那你就看到了，所以现在我每次给大家分析看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总愿意说，我说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说，哦，高姐你支持川普，我个人的确是投票给川普，但是我觉得最更重要的是要把事实说出来。现在的这些事实呢，媒体是不讲的，我觉得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把这里边呢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不是说他川普上来叫做什么朝令夕改，难以琢磨，一点都不难以琢磨。我们有更多的资讯，我们都可以分析出来他要干什么。只不过呢，他在过程当中他要进行调整，那么这个调整呢就被他们说是朝令夕改。他改了吗？他从来没有改过，他的方向从来就没有变过。那么大家等待着呢，就4月2号的来临。虽然呢，这些企业哈也是他们很反对这个关税，但是呢，他们就在等待着，哪怕你关税这个鞋子落下来之后呢，政策方向就会稳定下来，他们就可以做未来的长远投资呢去做决定。所以呢，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就说谁呀、啊？谁是特朗普的政治的军师啊？都在问哈。那么这个呢，大家就疯狂的想找到哈，摸到川普的这种思维逻辑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关注了已经被委任为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经济学博士，叫做 Stephen Marin 呢，去年11月发表了题为叫做《重组全球贸易系统的用户指南》，一共41页文章，其中就提出了关税、货币政策等等，这个文章说叫做惊人的主张。但是呢，现在已经被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你可以通过这个文章读懂川普贸易政策的指南。Marin 的理论基础呢，在于叫做特里芬啊，Triffin 困境哈、dilemma， 它是这个是由比利时裔的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在196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它是指什么呢？说你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啊，需要持续的经常账的赤字来供应世界货币，长此下去将会造成美元的信用危机，使整个体制越来越不能够持续。而全球各国对美元的非弹性需求也导致了美元价值长期被高估，美国出口竞争力会下降，进口更为便宜，长远呢就会创伤美国的制造业，并因此构成国家安全的风险。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对美国当然也会有它的好处，例如呢，是较便宜的借贷成本，利用美元系统来制裁他国的这种能力。但是呢 ，Marin 呢认为，随着美国占全球 GDP 的比例越来越低，也就是说，世界对美元需求的相对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美国必须让世界各国来分担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负担。所以呢，这个你看在1960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预测哈，这个经济学家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60年，现在多少年了？60年都有了哈，就像他给说到了美元作为，所以 Marin 呢就针对这个呢，就是说他提出了两个大招怎么应对呢？第一啊，就是关税，再来呢就是让美元贬值的多边和单边的货币政策。那么他这个对于关税政策呢，第一招啊，他认为呢，关税是一步步而且有针对性的执行的话呢，关税的负担将会透过别国的货币贬值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而不会呢造成美国的通胀。别的国家的货币贬值呢，就会削弱他们的购买力，这样的话呢，贸易额不会有大幅的变化，美国财政部的收入呢却会因此增加，这部分呢就会抵消美国政府长期赤字的问题啊。这个跟川普说的是一模一样。他呢就举了个例子，2018年、2019年川普第一届的时候呢，向中国首次开打关税战的时候的数据。他说呢，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抵消了大部分对华关税美国进口商品价格的影响。他呢又引用了一些研究数字的显示，美国的最佳关税水平大概是处于20%到50%之间。 所以呢，4月2号那天它到底加多少？现在钢铁啊，这些都是汽车呀，都是25%，对不对？最佳呢是在20%到50%之间，现在它取到了一个25%，仍然不是极高的哈。那这后边的这个弹性很有可能针对你的方方面面施压了，那它可能就加大这种幅度了。那么对于这样的关税的一些理解呢，就能体现在目前川普的方方面面的这种说法哈。他多次呢提到美国在1913年实施个人所得税之前的美国有多么的繁荣啊，经常强调关税收入可以用来抵消减税政策的影响啊。所以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呢，本年美国国会就会通过未来10年高达4.5万亿美元的减税的立法。那么作为即将到期的川普的2017年的减税政策的延续呢，关税的收入你怎么填补？你减了4.5万亿，你怎么填补呢？那就是关税啊，就来用这个来填补他减税的这一部分。那今天他就说了，他要给富人加税了啊，因为呢那些加班费小费他都不收费了，不收税了嘛，那一下就缺空了。他今天也说要给，还要就要调啊，因为这么大的缺口，而且豆子呢，他们去发掘了那么多的浪费。今年在税收缴税的时候呢，很多美国人愤怒地说，我不再缴税了，我的钱都被你浪费了。所以今年的这个 IRS 可能面临着税收还要收不上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现在呢就是有十年还要有4.5万亿减税啊。那么问题呢，会如果把关税政策的成本转嫁到其他国家身上的方式呢，是让其他国家货币贬值的话，那就会加重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所造成的汇率高企的问题啊，并没有办法改变美国制造业的这种劣势哈。那么所以呢，安全的就是那最好呢有永续的债券而不是短期的票据呢来去实现哈。还有呢，除非呢你去将钞票，就是大家怎么去应对的话，你将你的钞票换成债券哈，否则关税呢将阻止你去进入哈，等等等等。它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和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它还是要有一些应对的手段的。所以马润呢也特别的提到，美国政府可以讲包括北约在内的安全保护都和贸易挂钩。如果别的国家因为美国的关税政策而用关税进行报复的话，那好，我就撤销对你的保护。那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这个协议啊，这种各种的政策的话，同理，你看现在川普做的也是这个哈。但是呢，马润呢他自己也对于叫海湖庄园协议的普及性也不太乐观哈。他说，如今呢，美国国债呢都在谁的手里呢？在亚洲和中东国家，你比如中国呀、印度啊、沙特呀，拿着大把的美国的国债，也有很多债券呢在私人投资者手上，而这些国家或者机构也不会轻易的被游说呢出售美元资产，去推高自身货币的汇价，或者呢将短期债券换成长期的债券。所以呢，马润呢他说他怎么办呢？他给出招，他是他的这41页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呀，咱们来向国债持有者征税。美国政府呢可以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运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美国国债的海外持有者征收使用费，可以直接从美国财政部向他们支付的利息中扣除，减低持有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但这个使用费的制定呢，也要考虑到特定国家同美国的关系，比如中国征收的费用就应该高于对美国比较友好的国家的所征收的费用。虽然呢，部分债券持有人会认为这是债务违约，但是马润认为呢，不少国家都会向利息收入都会向利息收入征税。这其实呢，和这种这种说法和别的国家其实是一样的，这美国一直都没有做，我们就开始做就好了。你在我这拿那么多利息，这是你的收入，你在我美国赚着钱了，你在美国就要缴税，它就这么一个逻辑哈。除此之外呢，美国政府还可以出售美元来购买其他国家的货币，来作为外汇的储备，可以甚至是黄金啊，来压低美元的汇价，迫使呢，但是你要迫使其他国家减持美债，又或者呢将短期的债券换成流动性低的这种永续的债呢，这不就会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贸易货币的地位吗？那从而使得美国未来就不能像今天这样利用美元体系来制裁国家了吗？现在本来中国他们都不想让你美元当世界货币体系吗？那么这位专家认为什么呢？他说，减低美国国债的储蓄性并不会直接影响在国际支付系统的地位。为什么呢？他说，美元储备很多的国家绝对有空间来减持美国国债，而美国的联储局呢也可以同其他国家的央行达成货币互换协议来提供美元的流动性。 不过呢，为了要压低美元的汇价来扶持美国的制造业的同时，又不削弱美国元的国际地位的话呢，马润也认为美国政府在执行这套政策的时候要循序渐进，步步为营，不要寻求一蹴而就。所以你们看到的川普现在哐当一嗓子哐当一嗓子，他就在调整这个幅度方向，绝不会变，而且他一定会干到底的。这是一个劫后余生的人，他一定会做到底。他加上这个马斯克，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度的问题了。所以吧，这个文章呢就在说，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川普至今也没有像竞选期间一样哈，就直接就向中国呢征收60%的关税，直接呢向全世界的一刀切征他一个10%到20%的税，而是呢将关税逐步增加的同时，又开始呢将关税跟国家进行谈判呢，进行各种施压工具，而且呢说好要加的关税又不时被豁免取消推迟，那这就你看就是他都在看各方的反应啊。所以我又开始说哈，高杰，我每天愿意给大家讲，就是我们过去在历史上你去读那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他呢这个 Marin 的这个逻辑呢又和财长 Bessent 呢又非常的相似。 Bessent 就曾经表示说，美元贬值跟美元的霸权并没有冲突，而且美国的贸易政策也应该与地缘政治呢连扣起来，将世界各国分成绿黄红啊，红黄绿这几个类别的，绿色的一类呢你就能得到美国的保护，但是呢你要听话啊，就大买长期的美国国债，所以呢你要红色的呢我就打压啊。那所以根据 Marin 自己的说法呢，他的41页的文章并不是政策主张啊，只是经济分析，但是呢他的理念却和呢川普在80年代哈就已经提出来了贸易逆差和安全保护是别国占美国的便宜的论调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文章最后写了这么一句话，说在川普 2.0 的混乱的贸易行动当中，这几乎是唯一能够理解其背后逻辑的参考啊。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觉得我都觉得奇怪了，他们看不出来吗？扯，我不觉得他看不出来，我不觉得他们看不出来。所以他写这文章是给谁看的呢？给不懂的人看的吗？难道是？有意思哈，我觉得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一个一个都惊得要命，他怎么会不懂呢？ Bessent 他是这个索罗斯的，他都经历过那个时候狙击英国央行、英镑货币政策和欧盟这些货币政策的那种参与者之一、实施者之一，他们都已经跟一个国家对局，他怎么不知道？太清楚了。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川普他是一个商人，他是谈判的高手，他绝不会把他底牌亮给你，他要给你最大的施加心理震慑，让你呢拿到了一个本来他就既定的目标，但是呢他你还觉得你捡了便宜，实际上他采取的就是这样一种谈判的战略哈。好了，那这个呢我刚才也讲到了，很有可能呢他会考虑提高富人税哈。 Axios 呢也是在今天的这个新闻当中就在讲，他可能会对最富有阶层所提高他的所得税率来呢 deduct 这个小费收入的减税，也兑现他竞选的一些承诺。但是呢到底哈是怎么样不太清楚。目前呢美国最高的所得税率是37%啊，我们这联邦税率37%，咱们再加上咱们州的10%，咱们加州的人呢都是交快50%了，对吧？适用于个人收入超过超过六万美元，或者夫妇收入呢核报税超过7万多的这样的呢，就是联邦税率就37%。如果2017年的减税法案到期结束不再延长的话呢，税率就会跃升到2018年之前的39.6%，然后呢，并且降低最高税率的适用门槛哈，约该有1%的纳税人适用于最高税率等级啊等等。所以呢如果允许啊最高收入等级的人口的税率上升的话呢，这将释放更多的财政空间，也会兑现川普的一些承诺哈，取消一些小费收入的征税。你可以的你让这些有能力的人去赚钱哈，你不要限制他们，你让有能力的人去赚钱，然后呢你收他一部分的这些税率去优惠下面的人。其实过去这么多年美国的这些人还是可以的，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再把他们打压的，他最后都跑到美国之外去了。所以这个世界上生命是平等的，你我的生命跟一个蚂蚁都是一条命， 但是人他就是境界是不一样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从这一点他不平等的，他生出来他还有残疾人的，有男有女的，他是不一样的。他有的人他真的就是天生的领袖者，他真的就能吃苦，他能折腾，有的人折腾不了。所以呢，你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但你要用妒忌心，他有我也得有，你住大豪宅就是系统性不公正，这就是胡扯，这真的是胡扯，这就是羡慕嫉妒恨哈。所以呢，你怎么平衡这个国家政策呀？这本身就是自古以来一直都在讨论的话题了。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之下呢，我一会儿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太有意思的消息了哈。整个呢，川普呢，他们每天都有这个那这个的消息，我一起呢给大家去说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周五周末了，我就不给大家分析个股了哈，我把这些消息呢跟大家说一下，每天太多太多的消息了啊。我首先呢先谢谢昨天的9002啊尾数这位朋友，他昨天我问大家，我说我天天给大家讲这些东西哈，你想不想听，然后呢这位朋友说非常支持哈，谢谢您。尾九号是5959的这位听众哈，是不是李先生哈，谢谢您啊，他说太支持了，也包括支持高杰的节目啊，他说太支持了，是支持川普的这个政策，他说太想听了，高杰每天把新闻讲成了故事，像电影一样，谢谢您啊。还有尾号是0953这位听众朋友说非常支持哈，都非常支持川普现在的这个政策。刚才呢有3298尾数的这位朋友哈，谢谢您，他传短信说，高杰，中共向来喜欢与自然界挑战，搞三峡大坝，最近又在藏区水源搞水库，不顾专家的睁眼，我行我素，随心所欲，真是冒险，不顾后代子孙福祉，盼望长久平安吧。这次缅甸大地震，盼能提醒世人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是啊，中共是无神论吗？他要与天斗，与地斗，他其乐无穷，在人类历史上上演了一个不敬畏自然的这种自望狂大的邪灵，他统治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会给整个这个国家的人民、这块土地乃至世界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威胁？这简直就是一场电影哈，用一几代人的时间去演示，然后呢记录未来的历史。好了，那我接下来呢就给快速给大家讲一下目前的这个，哎，我都得看看时间哈，没有时间就不能讲了，快速讲哈，因为太多太多的消息了。首先这个 USAID 今天呢有最高的法院在昨天已经批准了哈，就是驳回了那个极尽的法官说他不允许，他必须把 USAID 的钱得发出去，那个台湾裔的那个华裔的法官的这个命令哈。那现在呢他有权，所以呢今天干脆哈直接给解散了哈。这个国务院正式通知 USA 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门儿啊。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呢，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作用。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商务部的 George 呢也是他可以找到呢，每年就以前呢就奥巴马他们那个时代什么去每年省下200万美元，奥巴马说我们确定了有数千座空置多年的政府大楼，我们要正在处理这些房产，每年为人民节省数十亿美元。结果呢说得很好，结果你们花的钱比谁都大，国债造的那么多。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呢 USA 的就这一家儿哈，就已经几百亿的这个钱往外走。那么下一周周一Doge 呢要开始审查中央情报局，嘿嘿，所以呢我们可有更多的消息呢会出来哈，这钱啊钱都在哪儿。还有呢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缅因州也被点名了哈，因为呢川普呢已经是签了命令了嘛，就是不允许男性进入女性运动，这个缅因州呢非不允许哈，他非得要去制定了一个性别计划哈，支持孩子们变性的身份。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川普的教育部要对缅因州的教育部展开全面调查，指控他违背了联邦法律。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呢说他们违背了联邦教育资源保护法，因为呢这个缅因州的州长呢就是要把男性放到女性运动当中去，所以呢川普已经停止了对该州的联邦资金。缅因大学呢也因为没有办法承受这个损失，然后呢说啊我们不再坚持这一点了，然后呢川普说我没有看到你们州长的道歉，没有用，所以呢他就是停止资金并且开始调查，这一套组合拳哈已经打出去了。然后呢还有就是 威斯康星州，威斯康星州他在选他最高法院的法官，现在呢一个极左运动立场的这样一个最高法官呢现在是领先的，所以呢从昨天开始呢，马斯克这两天都开始又用在宾州使用的这种方式，就拿出1000万来奖励哈，你要是投出来呢，他是用这种支持宪法呀，用这种方式投票的话可以抽100万来顶呢这种保守派的人去到最高法院哈，去能够去beat 吧，否则的话呢，他说就是非常的糟糕。那这也是他们出来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我昨天为大家讲了马斯克他带着 Doge 的团队露面之后呢，接受一些采访，我讲了非常令人深刻的两个故事。我今天呢，把最后的这些呢，再去给大家补充一下哈，因为呢，他们就在说，这些观点呢都是正在进行中的，说这可能是独立战争以来政府最大的一次革命哈，马斯克是这样讲的。然后呢，马斯克的 Doge 团队和福布斯的这个 Bayer 哈，他们就谈论了 Doge 的这个使命，也让大家更加了解哈，他们在美国过去过时陈旧和浪费的内部的运作。然后呢，我昨天已经讲到了，说 Doge 说你什么是最令人震惊的呀？他说呢，我们遇到的都是1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浪费，很随意。他说呢，就是一项网络调查哈，1-2万块钱就可以做好的，他们能居然干出去数十亿美元的调查。本来呢，他说这些调查花费几乎应该等于零。他说政府的浪费和欺诈的现象真是多得惊人，简直呢让人难以置信。我们经常会遇到浪费10亿美元甚至更多的事儿，很随意。然后他说花10亿美元做一个简单的在线调查，你喜欢国家公园吗？就这样的一些狗屁问题哈。然后呢，Doge 的首席运营官 Davis 呢说，川普政府为该任务的成功提供了真正的机会。他说，我来到这里呢的原因对很多人来讲也是这样，这是我认为这个目标非常的鼓舞人心。然后呢，在其他的这些回答当中呢，像这个 Steve Davis 呢说，我来这里的原因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如此，我认为呢就帮助这个国家哈缩减庞大的这种机构省钱是非常令鼓舞人心的，我认为大多数纳税人都会同意哈，让国家破产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认为所有人都愿意暂停我们的生活来做这件事情哈。我还剩30秒的时间，真的没时间给大家讲了。哎呀，不说了吧，那我就周末了，还是吧，为大家呢去鼓鼓劲儿哈。美国的未来呢，真的是一个令人欣欣向荣的，那么这个动荡的痛苦呢，也是必将经过的。前两天有那个网红，大家还记得吗？当鼓吹大家去占别人的房子当 squatter 的那个人，他现在已经被驱逐出境了哈。所以呢，川普的这所有的政策都在起到最后的作用哈，就在开始见效了。好了，周五就到这儿了，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没时间了，咱们下周继续讲故事。